今天我们讲《阿含经》的第66节啊，这一节的经文呢，主要还是在谈五受因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法义啊。你看，他一开始就是儿时世尊啊，告诸比丘啊。有五受因哈，就是我们要注意有五受因，何等为五？然后底下就是讲这色受想行识五受因啊，这是在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的第46页，那也就是第66这一节啊的经文。我们呢，先经文你自己啊看，我们今天呢，就是看这一节经文的前半段啊，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这个五受因，什么是五受因呢？当然大家都很清楚，五蕴啊，就是五受因。五受因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可是受因这件事情啊，五蕴这件事情，各位你要去把它再深度的去回想思考一下，我们几乎每一次都要练这一段经文：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不自知不受后有。好，你要注意，不受后有是受什么？就是受五蕴。所以五蕴呢，又称为有流啊，五蕴啊。色受想行识的五因五蕴啊，又称为有流，有无的有啊，流呢就是流水的流。什么叫有流呢？你就会在那里流转不停，那叫做有流。要注意，我们好好的去做一件事情啊，也是一样，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几个月前，有一个朋友他来问我，他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已经大了，所以我们很想去领养一个小孩子，我们是从家扶中心去领养一个小孩子，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不是我的看法，是你的看法怎么样。他问我，我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问我的看法。我说不，我要先问你的看法怎么样。一个人要去领养一个孩子，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心，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胸襟，要去领养一个啊，有这个家庭有苦难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变故，那现在是由家扶中心啊，那么再给他找这样子的一个领养家庭的，这是好事情。现在问题是你是怎么发心的？你先告诉我。他告诉我，他说：老师，我没有任何的条件，我只觉得我要领一个小孩子回来，把他带大。他即使姓名都不改都没有关系，那我会看他如我自己的家里的一个成员，然后带大了他要走，他可以高高兴兴的走，翅膀长了他就可以飞，他可以走，我没有什么条件。我就想他说，我们同修里头有这样子的人啊，他真的领养了，小孩子也带得不错，这样子的一种胸襟，就是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你的工作上也是一样，你的生意已经，你的心力已经做了，你的这个生意也已经 做了，你做生意应该有的那些规范，那些应有的修持也都有了，当然你的薪水也拿到了，你赚的钱也进来，可是你要注意，进完了以后你知道你不售后有，所以不售后有着你不会牵着那个地方，你还搞了一个业障在那个地方，你不是搞那个业障，你的业障也从此消失了。那什么东西有业障，什么东西是没有业障，受的问题，这个东西你的内心里头有一个受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一直缠进去，那你就讲了，我钱赚回来怎么会不受呢？薪水发到都已经转到我的账户，怎么会不受呢？非为此也，我讲的不是指这个，经理的所讲的也不是这个，是这一层，今天这个讲经就是要跟你谈这个问题。所以讲五受因这样子一个东西，一开始啊，在第五，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六十六节之前，我查过了他的经文，佛曾经有就在前面的经文里头有过很多的讨论，但是比较常有的讨论啊，这个也是一般人常常会引用他的，他不是一般人或者是一般师父自己创出来的，是佛陀自讲的。他佛用什么方式来比喻这个五受因跟无常之间这件事情，他怎么比喻呢？他是这样子，他说譬如大雨啊，水泡，就好像大雨的时候那个水泡滴下来，不是大雨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水泡，对不对？那个尤其是夏天你看到那个暴雨的时候啊，大雨的时候，好雨的时候啊，那个水一底下如果有水，它一打下来的时候就起一个水泡啊。这个它是譬如哈，大雨水泡无所有啊，就是这个它本来看起来有，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啊。这个无恼就是它一点都不煎熬啊，它并不是一个很坚实的东西。无恼无实，它也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只是一个泡而已。但是无有坚固，也不是一个坚固的东西。哎，他告诉你五受因就是这样，你每天所听的啊，所见的，所闻的，当然生活在五受因里头，你一定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一定每天都在这个五蕴身里头，色受想行识里头生活。但你要注意，你今天有的所接触的这些东西，有哪一件事情是很牢的？你说哎呀，今天我的小孩子好感动我，我好窝心了。但窝心已经过了，你只要出来的时候不小心踢倒了以后，你就会只知道痛而忘了那个窝心了，不是吗？他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你，你生活当中所碰的一个一个都就是一个一个不是一个很煎熬的东西，但是你却是生活在这里头，他是要打破你执着在那个地方不放的问题。可是你也一定是在那个一个一个的泡沫里头，可是你要知道那一个个的泡沫是并不是你可以去执着它，说有一个这么美的泡这个水泡，你也不能去把它当作它是一个非常坚固，期待着它永远不会破，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做。那是第一个比喻。和有一个地方他有比喻，他说譬如野马流动啊，注意，譬如野马流动。什么叫野马流动呢？他是说，他上面还有一段经文，这是佛比喻的。他说，在炎热的夏天，好久不下雨，这个太阳啊一晒的时候，那就像沙漠一样。那个时候就会起，你就会感觉到说，好像，尤其在沙漠，如果很走了很久。很热的时候，在沙漠里面会起一种叫海市蜃楼那种样子的东西。那现在呢，因为在沙漠很需要一匹马，对不对？所以呢，在沙漠的人常常啊，就是走路走到走不动的时候，会看到前面有一匹马啊，走路走不动的人会看到前面有水。在海上啊，迷失的人，你去看在海上啊漂流很久，我看过一篇，这个一个人在海上啊，他在海上漂流了有两个月之久，就浮在上头，然后又是气用两个他两个汽油桶 架起来，它是两个汽油桶，它正好把它架起来，然后就在海上这样子，它在海上找东西吃，然后那些生的新的没办法吃，它就把它弄个东西挂着让它干一点，然后再吃。那这样漂流了啊，这个两个多月。那你知道他在海上看过多少只船，你知道吗？他会飘一飘，有时候刚才才有船已经来了，看，然后眼睛再看清楚一点就没有了，你懂吗？啊，这里哈，佛在讲的是指一个旱热的沙漠里头，你容易产生一种这样的一个虚幻的一个错觉。他告诉你，你的人生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它并不是那么常有的东西。你要有一个心理这样的一个准备，你才知道人生如梦。所以郑老师为什么会体验常常会跟你讲说人生如梦，但是我们明明知道它如梦，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好梦，不可以做一个噩梦。人生也如戏，它明明它是人演的，是一个戏，但是我们也要好好的演这出戏。问题是我演这出好戏的时候，我培养了一身演戏的功夫，我回家去的时候演戏的功夫还在，但是这个剧本已经结束了，是不是这样？他这里讲，比如野马流动，无所有，也是讲无所有，无老无死，无有坚固。那又有一段他讲了，他比如呢，有木匠要求坚固的木材，有个木匠啊，要求坚固的木材，那求坚固的木材与芭蕉，就是求以为芭蕉就是坚固的木材。你去看看，说芭蕉这是那个杆子直直的，你一直去给它拨，你以为里头有一个很实实在在坚硬的东西吗？没有，你一层一层把它拨光了以后，它就什么也没有了。你去看看好了，这件事情只有到要接受临终关怀的人才，有时候要临终关怀的人还体验不出这件道理出来。我们有朋友，我们有同修告诉我说，他一个朋友已经病得很重，快要临终了，已经都差不多要断气了。看儿子来看他，他又把眼睛张开，他问他：“你对地位有想吗？”你想想看啊，他怎么还看得开呢？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但是佛是很慈悲的，他告诉你，当然。你还是在这个芭蕉里头，但是你不要把芭蕉当作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他举这些例子，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样子的。这个五受蕴就是这样，你又要受它，可是它就是一个无常的东西，是一个你所接触所产生的色受想行识都是如此的。那正因为是如此，是无常的，苦空无我的，是不是？是如此。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有了了悟，你念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自己这个时候跟我们法身父母，跟我们的法身父母啊相应感了。这个时候你又发现，不，那个法身父母那个地方才是真正我的家。那时候你又感觉到从苦无常苦空无我里头又看到了一个常乐我净这样子的一个心灵生活上的一个新的希望。那么人其实就生活在这个地方，就在一个既是无常苦空无我，可是同时也看到了常乐我净这个整个的过程是如此，就必须在苦难的里头去生活，可是又从苦难的生活里头看到一个没有苦难的一个未来，从苦难的生活看到一个没有苦难的幸福跟未来。不只是我们对一个未来那个本体世界的未来，就是对于你现世的世界里头，你今天的苦，你去面对这个苦，好好的努力，也只有愿意付出努力对未来有信心的人，他才能够为他的未来才会比较乐观比较快乐。所以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不只是一个生命的拯救，也是一个生寻求离苦得乐，寻求创造现世的 啊，极乐世界的乐观的有智慧的一门教法。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说佛教是消极的，那是他完全错觉佛教讲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教训是为着什么。往下我还会引经据典那来证明是吧，郑老师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这样子的一个法义是有根据的，而不是郑老师自己去判断的，不是的。你看看我刚刚说五蕴，我们又称为叫做有流。你看在有流这一段这一章里头他怎么说你知道吗？他说佛是这么说，佛啊告诸比丘怎么说，他所谓有流啊这个所谓有流呢是指愚痴啊无闻的凡夫。愚是愚昧，痴呢就是啊我们讲这个贪嗔痴的痴，是指的是指愚痴无闻的凡夫。愚色即色灭，对于色的即色的灭，色味色的味道啊，就是味精那个味啊，色味色幻色所产生的忧患，色离色会离我们而去，色离不如实知，他没有清清楚楚的去了解色的生灭，色的味，色的过患，色的终究会离开我们，不能如如实实的去了解这件事情。那当然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不能如实了解的时候就会产生爱乐，产生赞叹，产生色受，产生染着，所以而起爱乐赞叹色受染着，而起爱乐赞叹色受染着，那就会起了你爱他贪着他色受他，那你就变成被动性的被他引走了，他绑架了你的意识了。所以佛有一次呢，他跟这个紫色啊，跟他的一个弟子呢对话。那么这在阿含藏哈、啊、里头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他的对话是这么说的。你看，他说：“于色受想行识，就是对这个五蕴，对于五蕴啊，不离贪啊，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恋，不离渴。”你看啊，他对于五蕴的东西，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不离开你的欲，你不离开你的爱，你不离开你对他的念念不忘，你不离开你饥渴的追求他啊，疲弱啊，就是这个疲弱生变，就是疲事哈、啊、若变，就是这个无蕴的世界只要一变，那么若异，如果有了变异，若变若异，那么于如意云何，你认为到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他说当然起忧悲苦恼，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忧悲苦恼。好了，这段经文里头是非常有意思，而且是读这个经的人很少很仔细像郑老师这么细心去玩味他的。你看啊，他说对于色受想行识这样子的五蕴，你不离贪，不离欲，不离爱，不离恋，也不离渴渴求，你不离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有一天这五蕴生变，因为无常嘛，对不对？那你会怎么样呢？那当起忧悲苦恼，你就会产生忧心悲哀苦恼就来了。好，可是佛有没有告诉你，他要你离这个欲，离爱，离恋，离渴，他有没有要你离色？他有没有要你离受？他有没有要你离想？他有没有要你离色受想，就是一起离？没有。 在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你看了就透彻了。他并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把你的眼睛蒙起来，要把你的舌头把它变成没有味道的，啊，要把你的根气给截断。没有，他不是。你是活在色受想行识里头，对不对？可是你要注意，这些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要注意，你要怎么样？你要懂得离贪。也就是说，你不要用贪念贪的方式，你不要懂得用念的方式，念念不忘，你也不要用可饥渴的方式去接触色受想行识。好，这你懂了吧？这样各位懂了吧？如果你不是用爱用贪啊，用念用渴去接触色受想行识的时候，那你就在色受想行识中，就在无常的色受想行识中，你一样生活得很好，而且你还可以在里头把玩这色受想行识，玩此色受想行识，玩完了以后，你还可以拍拍手回家，回到你法体的法界的父母那里去，说叫一声说妈，我回来了，我玩得好高兴。告诉你看有多洒脱，所以他叫的于色而离色啊。于相而离相，你可以了解了，这是般若系统里头也会这么讲的原因，也是有根据的，不是没有根据的，那很清楚。所以于相而离相的道理很清楚，所以为什么要破相的原因也在这里，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受者相。可是他不是告诉你说无色受想行识，他告诉你，可是他告诉你，既是色受想行识，又有色受想行识，所以《心经》里头，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是不是？那是色受想行识根的问题呀、啊。啊，那个东西是什么？是你只要不被贪、渴、爱、恋把你绑住的时候，就没问题的。你一样的在这个人间里头，一样用你的耳朵在听，眼睛在看，一样用你的身体，用你的思考，一样有你的意识。可是你要注意，你要做的是悲智双运的事情，你要做的是使这个生命更丰富的事情。我们要生活的是我们的，使我们的幸福更为丰富的事情。啊，原来这佛法实在是这么奇妙。这原始佛教跟根本佛教里头所看到的教理，他讲的东西不是一个原则的归纳，而是活生生的一种东西的表达，但你细心的去看，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郑老师有时候读经读完了以后说，啊，这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不就是般若系统里头讲的这个意思吗？但是贯通起来，没有任何的冲突，也没有任何的矛盾，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佛法根本也就是世间法的问题。可是这样子的世间法的问题，同时也是出世间法的问题，所以它叫不二门呢、啊。这两个不会区隔成两个啊。所以那么各位，你上班的地方就是你的办道场，你的家就有如你自己的佛事，你的心其实就是你修行的地方，一样，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事情呢、啊。那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切一个东西，一个小故事给各位来谈谈。人在受这件事情的时候，色受想行识这个事情，这几个面相上，有一个人啊，他呢，这个的亲人，他往生了。那当然了，现在都是到殡仪馆去的，就送他殡仪馆去。可是呢，他送到殡仪馆去了以后，他进去那个殡仪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太可怕了，因为他很可怕，他很想当时赶快逃离。可是怎么可以让他逃离呢？他走了，那谁来处理这些事情呢？所以他也就继续在那里。可是他就在一个害怕跟逃离之间，结果这件事情产生这样一个事情，渴望逃离一个害怕的，以为有一些凶恶的东西的时候，他的事里头就种下了一个凶恶的东西，在他的事里头就种进，就开始了。然后他 料理的这个上述料理完了以后，心里面就开始产生了毛病出来了。然后这里面呢就问很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跑到他那边来了？哦，家里又是出现有没有什么东西了？我查过所有的佛法，佛法从来没有讲过这种事情，说会有什么东西跟着他回家，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什么问题。我只知道佛法所讲的就是是你是去受那个东西所产生的，那真的是要跟他讲这个事情。你自己的亲长他在断气，你又替他念了佛，他走了以后你再追也追不到了。哦，你以为你在现在后头你给他念念佛就可以追得到了，没有一点功力追不到的。哎，他有他的业事，有他的转世，他也不可能再回到你家里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要替他念经呢？因为在佛寺里头做法会，你帮他追荐，他在很远的地方，在说法的时候他可以闻到法，而不是你替他念多少声佛声回向给他。我说这有点像买卖，我念多少声给他他就可以得到，那怎么可能？你知道这个当时目连尊者的母亲堕入恶鬼道的时候，佛怎么跟他说？他说这不是人间菩萨，也不是天上的神子能救得了他的，必须要那一天啊开悟得到的阿罗汉啊为他讲经，啊为他说教身教，他能办得到的。所以盂兰盆法会是这样来的，你也可以知道不是这样。我帮他开解这件事情，我说这事情你要放下去吧，到大殿去跪下来求佛帮你做主，没有别的，放下他，你要放下他，求佛帮你做主。你不放下他，佛也不能替你做主。你要好好的讲出来，我要放下他，心中没有这件事情，我要放下来，请佛慈悲为我做主，你去。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佛法所教给我们的东西，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叫大医王，佛是大医王。什么大医王？他把你的心病，他把你内心里头的障业障都通通把你医疗了，所以他是大医王。你要相信佛是大医王。有没有很多的麻烦是从那里来的？是从我们去受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到美色的东西，我们一执着了它，很坚固的东西我们去执着它，这个是好的东西我想要，那只要你一开始衔上去的时候，那它不断的要变，那在变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痛苦。人就是会感觉到说啊，这个事情怎么会这么不圆满的原因是，你先假设一个圆满的东西，然后去比较一个现实无常的东西，你就会得出一个不圆满的结果。如果你把你一个圆满的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把它拿掉，就说根本就没有所谓圆满的东西，不可能有一个非常孝顺的子女，没有。你可以去调查哪一个人是很孝顺的，再怎么孝顺他也要去工作，对不对？他也不能每天都把你捧得好好的，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了。哎，就是不那么圆满，差不多可以的。啊，你就去吹袂定啦，改十念，就不会嫌东嫌西啊。子女就变成比较轻松啊，他也知道怎么去孝顺你的，就是这样嘛。而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要成婚定型啊，每天都要上班，成婚怎么定型呢？是不是？我不是在批评那个，就是说你不能要求那个成婚定型是怎么样，是对年轻对子女讲的，是不是？提醒子女说：“哎，你早晚啊，要留意父母亲的健康，因为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的人，年老了，千万不要这么想说，说我等着你来给我成婚定型，那你就会失望极了。为什么？因为你又开始又产生了，你有爱啊，有色受，有染着， 啊，有恋有渴，就发生在这个问题上面来。所以很多的痛苦其实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佛呢，在这个部分呢，他譬如行路，他说就好像走路一样，哎，你是要走左边的那条路，还是走右边的那条路？哎，他说右边的这条路啊，右边的这条路是什么路呢？他说右边的这条路走的就是八正道的路。什么叫八正道？正见、正思、正义、正业啊，然后呢，见、思、义、业、命、静、念、定，是不是？见是正确的知见，要把它看清楚，正确的看法要弄对，思谈话沟通正语，正确的语言把事情表达清楚，表达得正确，不要听那些啊半路上随便听来的。你知道这个佛，我们佛弟子里头路边摊哈，特别多，随便听一点就把它相信它是真的，你们要小心了。我这里可不是路边摊了，这也是绝对品质保证的百货公司，绝对不是路边摊，你们要当心，不要随便路边摊乱捡乱听，你要听的是正确的。业就是我们的行为，命是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正确的行为，正确的善良的好的工作。那正精进我会积极奋斗，但是是正确方向的，是不是？那么这个我们维持内心里的平衡安定，这八正道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问题。但这八正道就是要你投入在色受想行识无蕴里头，因为投入在色受想行识里头，所以要八正道。有八正道，那才有幸福的人生；有八正道，才能够让我们的悲智双运，让我们啊智慧成长，这是八正道。可是般若系统里头重新他又提出来，其实他也是佛讲的，那就是六波罗蜜，那是你在这个无常的五蕴这世界里头，你要注意到这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是你要跟别人分享，因为有分享的人就不会只考虑到自己，所以叫布施。那你本来就无常，就有很多的困扰，很多的苦难，那当然你必须要有一套规范来对付这个无常的东西，你才不会走失的。所以那套规范叫持戒。可是有很多的纷扰，很多的苦难，这时候你有时候要宽宽心，你能忍得住才行。你稍微忍得住，一杯咖卡固为狼也，你绝对是会，你就会比较乐观，你就会比较精，会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容易垮掉，你会比较容易成功。但是必须如此的，必须要。那精进完了，要学习禅定。那还有一个是智慧。所以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波罗蜜，其实就是告诉你你怎么去投入这个无蕴世间里头的事情。可是他还是告诉你无蕴是不实的啊，你清楚了吧？实在真的讲起来是很简单的东西，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头 它是很容易了解的这个问题。那你再看看，在五蕴的世界中，那我们要好好的明白五蕴，才能够好好的生活。那我们来仔细看看，我们对色会怎么样？什么叫色？所有物质的东西，现象界的东西都是色。色并不是只有说美貌才叫做色，所有的物质的东西都叫色啊，房屋啦、汽车啦，都是色啊，你的身体都是色，它叫色，物质的。那你生活在这个色的世界，你就会工，你要生活，你就会工作，是不是？那好，你所遭遇的、所看到的一些现象的东西，都跟色有关。那好了，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工作很辛苦，你这个工作在这个社会上，你觉得在叫做社经地位比较低，假设是吧？这是社会学家用的一个名词，叫社经地位高，社经，但只是为了研究方便，并不是社经地位高的人就可以往生极乐，社经地位低的人就没有办法往生极乐，可不是这样哦。他只是说，收入以及他在工作的所需要的一种劳力的水准，或者是这个他给他的一个在社会上评价的一个顺序，他说这社经地位高，这社经地位低。好，那好了，这个工作如果我做的一个工作是扫马路，社会学家会把它归的社经地位比较低的，对不对？可是到了极乐世界去的时候是平等的。为什么？你可不要以为到极乐世界去的人是扫地啊。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啊，说有一个市长的太太往生了，也不晓得怎么样，突然间往生了。往生了以后，因为他学佛，他很认真的念佛，他果然就来到要到极乐世界了。结果没有进去极乐世界，是在极乐世界的门口，但是也没有进入边城，都不是，是阿弥陀佛在门口就碰到阿弥陀佛了。阿弥陀佛问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市长夫人。他说我不是问你是谁的夫人，我问你是谁。我是三个小孩子的妈妈，我也不问你有几个小孩子，也不是问你是妈妈或者是不是妈妈，我问你你是谁。他又想一想，他说我家财很多啊，我是富有的人。他说我也没有问你是不是富有的，我只问你的是你是谁。他答不出来，就又回阳了。不是答不出来才回呀，是本来应该有一次机会很快就去了，就到那里去了，结果没有进去。说回来以后开始要去找自己真正的是谁，他才信仰，才找到了说佛法给他的智慧，自己是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不是因为扫马路我们就不是菩萨，扫马路的人一样是菩萨。你看你每天走的，如果没有他扫，那些收垃圾的如果他没有收，你看他有的地方垃圾出了问题，就变成整个垃圾山，不是吗？整个的一个乡镇丢的通通都是脏的一大户。你现在可知道他是菩萨了吧？是菩萨，绝对是菩萨。我们不要教小孩子说你觉得你两波话打击熬夜少点后了，哎，这个话不对的。为什么？万一如果他书读不好，他连地也不扫，那怎么办？那所以有很多游手好闲的人才产生这样子的话。你两波话打击熬夜去做干货，你去看做干还小，卡小了。好了，你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很瞧不起做工的啊。那好了，没有人做工，看你怎么办？小孩子也不做工啊，啊，他又不适合读书，那他要干什么？这出问题。所以在佛法里头是告诉我们是平等的， 不要看到说他是扫地的，你就觉得他家的社经地位低。我们有时候语言讲了以后，也真的把人给教坏了。今天是教坏了。那你看，任何一个工作，或者是说我们在工作上的表现，那过去我给各位讲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位这个女士，她是银行的，这个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女士。那她过年的时候，那年底要升迁的时候，那调整工作的时候没有升迁她，所以她非常沮丧啊！我这么认真，我这么卖命，结果到最后升迁的人不是升迁，是从上往下降的，是从别的地方调来一个人来，他当科长，他没有当到，所以他非常沮丧，非常不满，非常愤慨。他说好几天都睡不好，他对人生，对这个社会非常绝望。他打电话告诉我，我问他，我说你今年几岁了？你结了婚没有？他说我当然结婚了。那你几个小孩？但小孩两个啊。小孩谁带？阿嬷阿公带啊。我说阿公阿嬷可以把小孩子带好吗？应该是爸爸妈妈才容易把小孩子带好，阿公阿嬷无息无尊，不可以全部依赖他。你的小孩子都还小，念国小，这么小，低年级的小孩子，你现在依你跟我讲，你那么认真，你是一个蛮能干的人，我很佩服，也很相信是如此。但先别问别的，依你，如果这一次科长升到你，你准备做什么？你用什么态度来做那个科长？他说我一定会很认真，我会全力以赴，而且我更有责任把它做好，而且我会注意到业绩。我是不太懂银行哪几个单位，他这样跟我讲。我说那好了，像你这么能干的人，又是要去拼业绩的，然后又当了科长，这个科你要负责。我在想那你一定很忙。他说我不怕忙。我说那你不怕忙，那你晚上可能也要工作，有时候要加班哦。他说那免不了，我们有时候也有应酬。我说那很好，那你应酬就叫加班，那你小孩子谁看？他说还是有阿公啊。我说我刚刚就跟你提到小孩子是阿公阿嬷，是只能够带一带啊，喊你一弄孙的事情，真正要把小孩子带得好还是要你。那你每天都那么忙，那你先生呢？他我先生也在我们相类似的啊，在财务的这个系统里头工作。我说你们都很忙，都很好的工作，只是你现在没有升上去。我说没有升上去这件事情不是你没有升上去，而是你应该感恩，你要感恩上苍真的有眼，他没有让你当科长，你才会有一点机会，有一点时间。你应该不要伤心，你要把这个伤心收回来，你要把眼光看在，不要老是执着在那个你没有当科长这件事情上，那就是你太渴望他了。你从那里打开来，你才会真正有时间跟你的小孩子聊天，跟他讲话，教他读书写字思考，他才会进步。你把这小孩子带到差不多了，我希望你最好是再过个三五年呢，最好听你这么讲，最好是五年再升科长。他说老师怎么要那么久呢？我说你再看着吧，你等到了小孩子没有教好了以后，你会发觉做经理嘛不好，做总经理嘛不好，也觉得很难过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其实他本身没那么不好，你不要执着在那个点上，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这就是色于色啊，离色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 为一点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很苦恼。以前我一个学生，你一定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才，他的头发，他不是化疗，他头发掉得光光的，十几二十岁的小孩子啊，他头发掉得光光的，那可以当电影明星呢，亮亮的，他也不是化疗。